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上行于诗，我要上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臂不打盹，保护一个人也不打盹，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护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避免受一切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想这一章的圣经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也许我们都会背它。但是我在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借着这一章这一篇的诗篇，我们来看，神在基督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神意。因为诗篇120篇称作上行的诗，我们知道上行之诗呢一共有15篇，从120篇开始一直到139篇。那么这15篇的诗篇，在圣经里面称它作上行之诗。而诗篇121篇呢，刚好就在120篇之后，然后122篇就接着121篇，一直到134篇，所以总共是15篇的诗篇。那我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120篇不是单独的一篇诗。它可以说是这15篇诗篇里的一篇，所以圣灵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它的原因呢？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15篇诗篇，你会发现这个写诗的人他们所在的位置、所在的地点、所在的地方，圣灵好像有一些特别给我们有一些描写。所以不知不觉的，这里把一条路指引给我。比方说，我读120篇，这个写诗的人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大帐篷之中，有祸。”这是5节。我们上米舍就是今天的黑海和里海中间的一个地方。大家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以色列人大概在公元前722年。被掳到亚述，可能是被夺被掳到亚述的时候，他们所被掳到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一带。所以很明显，在这里写诗的人呢，已经不在家里面，神明明是把家里赐给他们，但是好像呢，他们是到了被掳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米舍。那么基达呢？基达我们表示是说今天阿拉伯半岛这里。所以无论如何，你知道说这个写诗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不在家里，他不在神所应许给他那块地方，而且他察觉到他住在那里太久。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大帐篷之中，我与那混无和睦的人许久同住。”问题就出在这里，米舍和基大对他们来说不是。经过一下，米舍和基大成为他们久住之处。所以他的难处就是，我住在米舍，我住在基大，我和这些人许久同住，结果我就落在了极难当中。所以他就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很清楚，这个整个诗篇100。所以这个15篇诗篇是从约旦河外，是从迦南地以外的地方开始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120篇是开始的。然后呢，如果我们读到122篇的话，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120篇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写诗的人他已经到了迦南地， 所以连对我说我们也往一方建立我的关系，没有多久以后，他说耶路撒冷，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也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可见呢，现在这个人是往西安大道去，而且不久他的朝见。那么等到我们再读到125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这个人呢现在到了锡安山。然后到了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这好比贵重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鼻涕。所以写诗写到133篇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写诗的人呢，不只是脚已经在耶路撒冷城门内，而且事实上呢，他已经到了圣殿。我们知道，已经到了摩尔山，到了圣殿的山上，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所有以色列人他们每年3次去朝见神过节的时候，等到他们一直聚集在神殿前的广场的时候，他们都说我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最后我们可以说，写诗的人终于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根据一些圣经之外的资料，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知道在圣经之外有够多的资料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以色列人当他们每年3次去过节的时候，那么当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要唱这首歌，因为那条路不是容易的，是用这些诗歌来鼓舞他们，一步一步的，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暂时把遗产放在一边，但如果我们从圣经仔细的读这15篇的诗篇，你很明显看见这个背后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诗篇84篇所说的往西安的大道。那这条路不容易，因为需要力上加力，个人来朝见神。那为什么力上加力呢？因为这条路不是水平的路，这条路乃是垂直的道。写诗的人怎样从约旦河外，很可能是大河的那一边，然后他的脚步渐渐地往下面，那不止到了江南，而且我们知道说他们要神的殿去，那最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那不止如此，一路上最后他们到了133篇134篇的时候，毫无问题的他们已经来到了殿。比方说134篇，耶和华的子民夜间站在耶和华圣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的从圣经本身这15卷的诗篇，我们就能看见，原来基督徒的道路乃是上行的，一面走一步，一面上升。这个不是水平的，不是我们古中所说的康庄大道，这个不是我们到美国旅行或者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的时候好像就是自由大道。我们每次说这个，我们每次想到西安大道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想到康庄大道，但是没有想到西安大道事实上是有山有谷，充满了艰难，充满了艰苦，力上加力。而且诗篇84篇告诉我们说，要经过拔下肋骨，这里有眼泪，这里有心酸，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西安面前。所以感谢借着诗篇15篇的诗篇，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原来他的路是成长的，他是螺旋上升的，他一面走一面更往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尤其如果从加利利这一带，比方说像我们主耶稣，他当时和家人一同从加利利 到耶路撒冷。那那条路我们大概今天可以知道，那就是因为他们要躲开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说正宗犹太人他们多半要躲开撒玛利亚，所以他们多半是在加利利，在到了加利利，他们就大概在巴山那个地方，他们就越到约旦河的地方，然后才从约旦河东一路的南下，到了快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又折回来，又过了约旦河。那么到了耶利哥呢，他们就来到了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那个大概是海平面以下430公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么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是在内在最高的地方，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大家想想看，等到以色列他们来到了耶利哥，很明显他们要沿一个山谷，特别是从海平面一直到海平面以下430公尺那一段河谷，我们在历史上称它做活谷。为什么？因为当你从这一中这个谷往上走的时候，你所遇见的温度是你不能够忍受的，那个温度叫你想起地狱，那个温度叫你想起这是恐怕是整个地球最低最低的地方。如果全世界有一条路是最艰难的，它不只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升，特别当你往上升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身形变成你的累赘，你发现你的重量，你就发现当你往上升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有一个身体，那地心吸力一定要往下去，那就代表我们的肉体。当我们要往上去的时候，当我们要往西安大道去的时候，我们心里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不愿意，我们肉体却不愿意。肉体有一个力量，那就是地球向下吸引的力量，全世界有一个力量叫我们不能够往上去。所以上升的道路本身已经是辛苦的道路，再加上从死海到海平面，就是地中海的海平面，那430公尺道路，那个430公尺那个河谷，人所经过的那是火，那个火不是烤出我们的汗来，那个火也烤出我们的泪来。所以圣经说，我们西安大道是要经过流泪谷，然后他们立上加冕。个人来到神面前来看见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条路，这条路如果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尤其是这里每年3次都要往那里去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条路不是容易的道路，这条路是一面走一面往上升，如果你走水平的路，这个地球对我们不是有，你不觉得世界的存在，你不觉得地球的存在，但是只要你往上升，有一个吸力叫做地心吸力，有一个吸力叫做世界的力量。虽然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但是你们最年轻人要脱离世界，要抛弃世界何等的期待，今天花花绿绿的世界叫许许多多年轻人舍不得舍不下，今天有谁愿意天下一切来跟谁？圣经中的天下一切严格说来是指说天下世界说的，当我们文革旧的时候，世界应该远远都在背后，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爱主便罢，如果爱主你真的追求，你真的愿意一路跟随主与神同行的话，你就发现圣灵所带的那一条路乃是上行的道路，上行的道路是要命的道路，上行的道路是叫一面走一面你会告诉你自己说我不行，我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地方。但除了上行的艰难之外，我们说过尤其是从 死海。如果你要往耶路撒冷走，你明明看见在一个山顶上，那个就是耶路撒冷，在山顶上，那就是神殿。在神殿那里，神把约柜放在那里。大卫说：“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约柜乃是神的脚的。我们的神住在天上，他的宝座安定在天上。虽然如此，但是他乐意把他的存在一直延伸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虽然他在天上，但他把他的脚一直延伸到地上。现在他的脚需要放在脚凳的地方。感谢主，每次以色列人来到圣殿，就是来到约柜那里；来到约柜那里，就是来到神的脚凳。弟兄姊妹，在这里，每次来到神面前的，都是来到神的脚前下拜的。玛利亚她选择了上好的座位，因为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坐在主的脚前，什么时候我们就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基督的路那是成长的，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成长。弟兄姊妹，在座的你们有几位，你们今天蒙恩得救已经几年？现在你在哪里？你仍旧在世界里吗？你仍旧是在旅社，你仍旧在基大在帐篷，你难道会愿意在神所住的地方？你有没有一次有一个感觉说，我与那何等何等的人许久不分？所以弟兄姊妹，除非你有这种决心，你才能开始这条上线。除非你发现你已经落在极难里面，弟兄姊妹，世界压着我们闯过极难，到了有一天你发现你在极难里面，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如果今天我损失100万，这是我落在极难；如果明天我去要我补交100万的税，你知道说我落在极难。但这个解释的人，他落在极难，不是因为他遇见车祸，不是因为一个祸患在等着他，不是。但是我们看见他的极难，他所说的极难是什么？他说：“恩主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这个人和诡诈的事。”他迟早有一天要发现，他这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对诡诈的舌头说话，他对他宣战。他说：“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嫁给你？”本来我们的神是和我们的舌头宣战，因为我们的嘴唇乃是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但是我们从来不对我们的嘴唇宣战过，我们得意了，我们觉得我们话说的比别人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光中的话，你会发现你落在极难里面，你发现你的嘴唇不洁净，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感觉，你巴不得有人能拯救你脱离这种光景。就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们知道屈死的身体事实上是那个时候一个很大的刑罚。一个犯人呢，如果他犯了某一种罪，有一种刑罚是什么呢？就是人把另外的尸首还原死亡的尸首。这个尸首在上面长满了蛆，长满了虫子，然后呢，让那个尸体和这个活的人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手对手，脚对脚，完全相对绑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就在这种背景底下，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保罗落到了极难里面，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这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 保罗说，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立志心在由着我，行出来由着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就是保罗开始斩定原因，这个就是这个写上行诗的人他们开始往前走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必须有这个觉悟，我们必须有这个学习。你发现没有，原来我们存在，我们今天所以今天那个罪称不洁净，因为我们住错了地方，我们应该住在基督里，应该住在江南地，结果呢，我继续在预设在其他的帐篷中我有祸了，因为我和那愤怒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在我花园，他们就要离开，立志行善由着我，但是行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诗篇一百二十篇。从那里，从那一次的觉醒开始，我们慢慢这条路就往前走。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时候我们生命这条路开始成长呢？是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忘了期待？什么时候你恨恶自己？什么时候现在你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神如何向我们？说谎的嘴唇和诡诈舌头宣战，我们也宣战。我们要说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盘的锤。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等到我发现我们嘴唇不洁净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炭火是从祭坛来的，祭坛就是去代表十字架来。那弟兄姊妹，那个炭火就要接近我们，那这样你看见我们就能从一百二十天就进步到一百二十天，然后到一百二十二天，然后到一百二十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成长的路那是向西的路，简单的来说这条路那是登山的路。对于登山专家来讲，爬山不是一件简单，但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现在我们要告诉自己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基站，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泥舍，我们。